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之以恒发正念走出病业迫害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8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二月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在一块已经收割完的水稻田里，有几个穿黑衣服的男女警察在里面转悠，好像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收集我的材料，想要整治我。我站田边不以为然地想，我又没做坏事，不怕他们收集。这时看到一个弯着腰的男警站了起来，拿着一把稻子的根部说，找茬儿。后来我跟来家里集体学法的几位同修说了这个梦，他们都说我应该向内找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漏，邪恶想要抓把柄。他们也指出我平时性格有些大大咧咧的，我家做资料，同修上我这儿拿资料，大包小包的进进出出，我也没在意。同修说应该注意一下，我赞同，说以后让他们少跑几趟，然后就开始学法了。过后我知道我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向内找。我退休在家，经常是发完晚上12点的正念后睡觉。2月16日这天午夜，我感到身体里忽然有一股力量直冲头顶，头部一阵剧痛，同时伴着恶心。我急忙去厕所呕吐起来，吐后就回房间发正念，发过正念后又反复呕吐了几次，将胃里面的东西都吐干净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头部剧烈的疼痛，体内一直有一股压力直冲头顶，我用手按压着头顶，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不断。我知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来了，我就一直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我不承认这一切，这不是宵夜，而是邪恶利用我的业力和有漏对我的迫害。我无法躺下，一躺着就憋气，上不来气，于是我就一直坐着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剧烈的头痛一直持续不断，我忍着痛向内找，我感到也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找到了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我有时看手机，我以前买了个电子琴，曾在网上想要学弹琴，当要付款买教程时却怎么也提交不成功。我后来悟到是不应该学，所谓的业余爱好都是执着，是不务正业。但有时还是会看手机，学点做菜等，看看这个那个的，耽误了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曾有一个病业离世的同修，其去世前捐了10万元钱给资料点用于救人。大法的原则是不存钱存物的，但他的情况特殊些，如果拒绝，辜负了同修的一片心意，也不够慈悲。所以我就把钱接管过来，存到一个专用的卡里。因为我和同修配合的资料项目，比如挂历、播放器等，花费较大，常常一次进货都是上万元钱，所以几年下来，这些钱就花费的差不多了。虽然花销大，但我们把控的较严，没有挥霍浪费。身边有同修不时的捐钱过来，都是较大额的，有时是上万元，我也接过来，随手就存进那个专用卡里，忘了大法不存钱的原则了。我悟到后，天一亮我就把手机的视频软件删除了，等到集体学法见到捐款的同修时，我把悟到的跟同修交流了，把钱退给了同修，说需要的时候再拿来吧，同修都理解。家里不修炼的常人看到我呕吐不舒服，就想给我量血压。我知道如果量的话， 可能会显示高血压的数字，我知道这都是假象，但常人会把它当真而干扰我，所以就不良。我很多年前曾因遭邪恶迫害，导致身体多处骨折，被送去急救。当时医院要给做手术，我拒绝治疗。回家后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邪恶，在师父的慈悲救护下，过了一个星期，骨折就愈合了，可以下地行走了。当时医院开出的手术费用，可以在当时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这件事在亲朋中很好地证实了大法，常人大都看重利益，他们都说，怪不得这么打压迫害，这么多人也不放弃修炼，出了骨折瘫痪这么大的事，几天就好了，给家里省了一大笔钱，这大法太好，太厉害了。从那次磨难后，我再没有出现过大的病业磨难，顶多是发点烧，流几天鼻涕，很快就过去了。也是因为有了骨折过关的经历，家人都很相信大法。我跟他们说，不要打扰我，不要劝我去医院，我打坐练功几天就好了，他们就都不干扰我了。这次的磨难比较大，来势汹汹，就是一直不间断的剧烈的头痛，真是头痛欲裂。我破除迫害的方法就是不承认这一切，尽量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练功、做饭、吃饭、洗头、洗澡，这些本来很轻松的事，在当时完成起来真是太吃力了。因为身体虚弱，有时站不住，我就扶住台面缓一下，但我还是要去做。我想不能坐在床上像个病人似的等自己好了再去做，我想那样会恢复得慢，我不能那样，就是忍着痛也要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磨难中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是非常重要的。我除了白天练功，听师父讲法，听同修的过病业关的交流音频，剩下的时间几乎是不间断的发正念。晚上我一直都头痛得不能入眠，不能躺下，我就坐在黑暗中一直发正念。开始时我发正念解体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和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身体的痛苦一直持续没有减轻。后来我发正念解体一切制造法难、迫害师父、迫害大法修炼团体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时，虽然头还是很痛，可是心里却感到一些好过、安稳的感觉。我知道那时大法弟子的整体都在加大力度为美国的法难发正念。当我把自己融入整体正念的洪流中，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的身体磨难而发正念时，那么正念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这种能量也在自动的修复另外空间，我被邪恶伤害的身体，反映到这个表面空间，就是我心里感到好过了一些。悟到这些以后，我就一直针对法难发正念，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为自己发。其实以前在磨难中持续的为自己发正念也没错，效果也很好，但是这次的磨难中我不再为自己发，而是融入整体的正念中，而且感到正念更强，这或许也是修炼中的一种提高吧。我记得曾在明慧网上看过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他也是出现像我这种持续头痛的病业迫害。他天目能看到一些东西，他看到自己的这个难是以前杀生的业力。他曾住在海边，做饭时曾杀过不少的海物。我是关着修的，但我也和这位同修一样，小时候曾经住在海边，吃鱼虾螃蟹等，在这方面造过不少的业。但在正法修炼中， 如果旧势力利用这些业力而对大法弟子进行极度迫害，也是不被承认的。旧势力把个人修炼放在第一位，不考虑正法修炼是要救度众生的。他们利用这些业力把大法弟子往死里迫害，就是对正法犯罪，把人都迫害死了，还怎么去救度众生？所以他们利用大法弟子的业力和修炼中的有漏进行迫害时，也是底气不足的。大法弟子只要正念足，在法中归正，就能解体邪恶制造的磨难。这场病业迫害从2月16号开始，每天都是持续不断的强烈的头痛，一直到3月3日我才彻底走了出来，也就是头不痛了。最后两天我开始不断的淌鼻涕，我就加上一念，用宫中的天火烧死这个鼻涕鬼，不许这个鼻涕鬼来迫害我。鼻涕淌一下我就念一遍，很快就不淌了。我感觉师父恩赐给大法弟子什么功能都有，只要信念坚定，念出就见效。在这15天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躺下来，我就一直坐着发正念。天快亮时，我半坐半趴着迷糊一会儿，这半个月几乎没睡觉，但也没有困倦的感觉。痛和苦是紧密相连的两个生命体吧，不但感觉苦，嘴巴也是苦的，虽然有饿的感觉，但什么也吃不下。后来饿了我就喝蜂蜜水，这个能咽下。所以这半个月我除了蜂蜜水几乎什么也没吃，喝饱了就持之以恒地发正念解体邪恶。集体学法时，同学们都想帮我多发正念，他们发了20分钟时我就叫停了。我想还是正常学法吧，不想占用同修太多的时间。他们读法的时候我身体发冷，我知道都是好事，是法中的能量在解体过空间场中的阴性物质，所以我会感觉到冷。我不想占用同修的时间，因为我身边的同修都很忙，有很多大法的事情要做。我也不想在磨难中对同修产生依赖心，依赖心也是邪恶迫害的借口，而且有了依赖心，往往又容易派生出怨恨心。比如埋怨别人在自己遇到磨难时不够关心帮助自己等等。虽然一直都头痛，但好像痛习惯了也不在乎了。我跟邪恶说，不就是痛吗？也死不了，我不怕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天天发正念消灭你，看最后谁死。最后当然是邪恶败了，我恢复了正常，凭着持之以恒的发正念走出了这个磨难。我知道师父一直在身边保护着我，我能在心里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保护，帮我承担了太多的磨难，给了我无限的加持和力量。写到这里我止不住的流泪，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在苦中修自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这几年来，感觉自己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是很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房子装修要经过政府的五道检查， 要通过每一道检查都感觉困难重重，导致装修久久拖住，无法推进。车子几经修理，还是没有解决噪音的问题，开起来像拖拉机。孩子上学的费用几乎把家的钱财耗光，全家人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面对这些困难，感觉好像一切都到了崩裂的边缘。第一部分，苦是修炼机会。去年因为车漏机油，对发动机做了大修，等修好以后，我要坐公交车去取车。当我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有一辆公交车正好从车站开出来，我朝司机挥手，他没有停车，只是对我笑了笑，然后就直接开走了。我想这趟车可能不去我要去的地方，于是等下一趟车，等了很久以后发现车没有来，问公交车公司才知道，司机跳过了我那一站，直接开走了。这时我已经在车站等了一两个小时了，我心中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公交车公司投诉，要求对方给我司机的名字，我好投诉他。虽然已经很折腾，我只能压住心中的不满，再等下一趟车，又等了快一个小时，终于等来了公交车，我才看到我错过的第一趟车正是我要坐的车，只是换了一个司机。我感到被第一个司机耍了，心生愤怒，于是朝第二个司机发泄不满。过了快一年，最近因为车在大修，我要坐公交车去上班，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再次发现司机跳过了我所在的车站，直接开走了。虽然有些沮丧，心中也有些不快，但是这次我意识到，我在遇到困难麻烦的时候被情带动了，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不要生气，回家吃饭再来坐下一趟车就是了。在经过这两次的麻烦以后，我意识到我可能错过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回想自己在生活与项目上遇到的各种苦与麻烦，自己并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被情带动，用人心人念看待这些麻烦，把他们当成了常人的麻烦，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觉得太苦了。第二部分，摆脱低层思维。在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人心人念对待修炼中的苦与麻烦时，我悟到我们的先天本性是善良的，是符合真善忍的，但是在成住幻灭的规律中，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以及在三界的情中，被很多后天的低层思维所掩盖。这些低层思维至少包括为私为我、各种各样的执着心、人中的情与欲、思想业等等，这都是在我们的思想中形成的虚幻不实的观念，是违背宇宙大法的。为私为我不能让自己得到更多，只会让自己造业，执着于情改变不了业力轮报，只是自寻烦恼。即使是传统的人类生活中，社会并不是以情维系着，而是以德和礼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的是忠与义。在修炼中遇到各种或好或坏的事情时，我们会出现以各种低层思维处理事情的倾向，遇到好事高兴，遇到坏事沮丧，遇到挫折气馁，遭受不公时愤怒，遇到危险时害怕，患得患失等等。这是修炼人摆脱低层思维，用符合大法的先天善良本性看待与处理事情的契机，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第三部分，柳暗花明。在我明白了这一层法理之后，我知道了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要用先天的善良本性去看问题，不要被后天的观念带动，尤其是不要被三界内的情带动。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我的车噪音非常大，开起来像拖拉机一样，几年了都没有解决。我觉得车这样不安全，打算把车便宜卖掉，换另外一辆便宜的二手车。帮我寻找二手车的朋友在一个修车厂工作，我把车开到他那里，让他再看一眼，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噪音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就不用把车卖掉。 作为修炼人，我实在不舍得卖掉自己的车，只要是安全的，我还是打算保留。我的朋友看了我的车，告诉我只要换掉车轮轱辘上的一个部件就可以了。我问修车厂的老板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修好，他说要看一下部件有没有现货。他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以后部件就到了。我的朋友立即开始换，很快就修好了，噪音不见了，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在美国，车行很少说车到了就立即修，都是要预约的，而且这是个周六，很多车行不接新活。坐在车上，我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我双手合十感谢师傅，我知道是我自己提高了，师傅帮我解决了这个拖了好几年的问题。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业力根本就不算什么，吃苦还业本身并不是我们修炼方式的重点，在以业力为基础设定的麻烦中提高心性才是关键，才是正道。自己这么多年遇到这么多的麻烦，而且还不断积累，是因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高上来，当我提高上来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做得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花粉症中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6日。我有花粉症消业反应20几年，时好时坏，近几年尤其厉害，给工作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今年春天已经过去一半，却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回想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从20多年前说起，那时我已经在一个欧洲国家生活了几年。某一年的春天，我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眼泪、流鼻涕。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常人告诉我说，来到那个国家的中国人，很多人几年后多多少少都会对花粉产生过敏症状。我那时已经修炼大法几年了，我想我是练功人，和常人不一样，这个不是病，这是消业的反应，所以我没有使用常人推荐的药物。后来，这所谓的花粉症症状越来越重，从流鼻涕到鼻塞，严重时真是时时刻刻都是堵着的，连睡觉都是张着嘴呼吸。神奇的是，我打坐一盘腿结印，几秒钟之内鼻子就畅通无比，等结束了把腿拿下来，几秒钟之内鼻子就重新完全堵住。我想这是催促我多练功呢，当时我练功的确很少，于是我就着手改正，增加练功时间。另外我想，花粉过敏表面上看就是对花粉过度敏感，我想这可能是给我的一个提示吧，那我看看自己是不是对某些其他事情也过分敏感了。一找还真是，我对某些学员做得不好的地方非常在意，真的就好像是过分敏感，耿耿于怀，没有修炼人的宽容。当一连几年的春天我都表现出很严重的花粉症症状时，我就开始在心里抱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虽然坚持着没有吃药，但是总想找点办法减轻症状。后来我通过读法认识到，这也是我的急于求成的心，还有想要舒服的心的反应。我也有时候想，怎么别的同修没有这个问题，甚至有人修炼前有花粉症，一修炼就好了。我反而是修炼几年之后开始有症状的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的心，每个人的路不一样，
业力不一样，修炼中是不能这样比的。我看到这是嫉妒心的表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找到了各种执着，去掉它们。症状严重的时候，整天头昏沉沉的，还得坚持工作，做大法项目，带孩子。我觉得这已经干扰到了我的正常生活和修炼，就发正念清除，但是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个状态持续几年后，之后好几年的时间，症状变得很轻。春天时只是多打几个喷嚏，流鼻涕，再也没有一连很多天鼻子堵住的现象。我以为这一关就算过去了，没有想到六七年前突然加重，春天一来，刚刚有些花苞出来，我就开始有反应。严重时我一天用掉一盒纸巾，眼睛痒，流鼻涕，流眼泪，喷嚏一打就是一串，鼻子堵住，头整天昏昏沉沉的，每天上班都是在努力坚持。一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如此，发正念也没效果。前年有人给我推荐说，当地产的蜂蜜可以治花粉症，因为当地的蜜可以在人体里形成一种类似抗体的东西，专门针对当地的花粉。但是花粉症已经出现的时候，吃是没有用的，因为形成这个抗体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得在春天到来之前几个月吃。当时正是春天，我正被各种症状困扰，觉得承受力快到头了，就想着这蜂蜜也不是药，我试试吧。我也管不得这个蜂蜜起作用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就去买了当地的蜂蜜回来吃了。当年春天症状并没有减轻，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症状的确消失了，让我非常舒服地度过了两个月。之后症状又逐渐出现，并很快就恢复到之前的严重程度。我猜想这是因为蜂蜜形成的抗体在身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退了。这时有人建议我再去买当地产的蜂蜜，还有同修说这也不是药，你就当是吃蜂蜜呗。我思来想去，到底该不该再去买呢？最后我跟那个同修说，这买蜂蜜的过程比去药店买药更像买药。我专门找时间跑到那个农贸市场，去那个特定的摊位，买的时候售货员问得很仔细，你住在哪里？哪个区？那个区的哪个部分？上班在哪里？比卖药的人问得还详细。然后专门找出那个地方附近的养蜂人提供的蜜做成的蜂蜜，很小一瓶却很贵，上面都贴着标签，写着是哪个地方产的。这不是药，却胜似药啊。而且效果和药相同，都是去掉人体表面的症状，把病液往后推，唯一区别就是它叫蜂蜜，不叫药。另外，我是带着什么心态去买那个蜂蜜的呢？我家里有一大罐网上买来的蜂蜜，根本不需要再买，那我再特地去买当地的蜂蜜，这不是带着治病的心去的吗？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不再去买那个蜂蜜了。我想自己的业力关要自己靠修炼走过去，而且师父已经为我们消了那么多业，难道剩下的这点业力不自己消，还要再等着师父帮吗？所以去年我就没有再去买那种特殊的蜂蜜。今年的春天已经过了一半，我的症状非常轻微，眼睛有时有些痒，偶尔多打几个喷嚏，没有给生活工作造成不便。同时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症状减轻的时候会有患得患失的心态，会自己默默总结自己最近哪里做得好啊，如何保持这个状态啊，想着可别过一段时间又加重啊。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觉得来了干扰就灭，来了业力就消。如果是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那就老老实实的修，不去想什么捷径，找什么舒服。所以现在也不在意 表面上症状如何，反正都是假象，有症状是给我修炼的，没有症状也是给我修炼的。回想这20多年，在这个所谓的花粉症的消业状态中的修炼，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的又一个修炼机会，我走的是磕磕绊绊。现在的时间是师父延长出来给我们修炼的，那我更要对自己有个严格要求了，要把每件事情都当作修炼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